我们看这个，前面讲到说，这个牧羊人啊，那个牧人呢，要去领这个羊啊，有人帮这个牧人这个，帮那些羊这个什么这个看着，有看门的人，对不对啊？后面又讲到说这个牧羊人，主耶稣就是这个羊的门啊。所以在这边其实讲到两种牧羊圈，我们上礼拜有提到啊，一种就是村子里面的公共羊圈，这个东西这个羊圈呢有看门的人在那边看着啊，这个有坚固的门啊，只有那个牧羊人才能够进去把羊领出来。另外一种是野地的羊圈啊，那这种野地的羊圈呢就没有一个正式的门，但是牧羊人呢他就睡在门口，成为羊圈的门啊。所以第一节到第五节这边讲到的是头一种的羊圈啊，第一节到第五节啊，好，看门的给他开门，开门啊，羊呢就听他的声音，他就按着自己的按着名叫着自己的羊把羊领出去，这是讲到第一种羊圈。那第十节到第七节到第十节呢是讲到第二种羊圈啊，所以它是羊的门啊，这个是羊群啊，这个羊圈对不对啊？羊圈，那羊圈是代表什么意思啊？羊圈，它这个是这个讲这个，主要是为什么突然讲到牧羊人跟羊群呢？主要是针对前面那个第九章的这个故事，对不对啊？第九章主耶稣医治那个生来瞎眼的人，那这个瞎眼的人后来因为请问耶稣说这个耶稣是先知啊，然后是从神来的，结果就被犹太人从会堂里面赶出去了。赶出去之后，主耶稣就遇见他，然后就带他相信了，接受了，对不对啊？好，所以呢，主耶稣接下来就讲到这个牧羊人把这个羊啊从羊圈里面领出去的事情。所以这个羊圈这个比喻跟第九章这个做一个对照，我们知道这个羊圈指的是什么？对，就是代表犹太教啊，犹太教啊，因为前面他讲到那些犹太人呢、商议定了啊，若有人认耶稣是基督的，就要把他赶出会堂啊。然后后来他们就骂那个生来瞎眼的说，你全然身在罪孽中，还要教训我们吗？所以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就是把他从这个羊圈赶出去了，所以从这个犹太教里面啊，他被赶出去了啊。好，这是第一个意思。那第二层意思啊，这个羊圈也可以代表律法啊，这个比较深一点啊。那为什么说羊圈会代表律法呢？这个叫做在加拉太书里面啊，我们来读一下这个段话啊。但这因信得救的你还未来一天，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蓄蒙的师父，引我们到耶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道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这段圣经让我们知道说，律法其实好像是一个圈圈啊，一个羊圈一样，把这个羊啊都看守在里面啊，不让他们不能乱跑啊。那乱跑，那知道什么时候呢？知道主耶稣来了，主耶稣来了之后，就把他们从律法之下带出来了啊。那这个律法就像一个羊圈啊，让他们都是什么？都是在让每个人知道说，我们都是罪人啊，都是罪人。那现在暂时被看在这个律法底下啊，那但是律法不是我们永远的居所啊，我们不是永远要住在那里面的。主有一个更美好的旨意，但是要一定要等到那时候满足。等到时候满足了之后呢，我们就被交在主的手中了啊，他们就不需要再停留在律法之下啊。好，所以犹太教跟律法其实三号是有一些类似，对不对啊？好。那现在呢一个开门的给他开门啊，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啊，开门就给他开门啊，羊也听他的声音，他就按着 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啊、嗯。好，那现在他们把这个羊呢，啊，领出来了啊，领出来的。好，然后呢，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哈、啊，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啊。然后接下来到了清泉的草场啊，嗯。那主耶稣就说 OK， 所以这时候就要变到下一个阶段，他这时候就说我就是门了哈、嗯，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啊、嗯，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啊、嗯。好，这段话其实有很丰富的含义啊，很丰富的含义啊。先看他说哈，从我进来的啊必然得救，然后呢？出入得草吃啊，啊，主耶稣就是那个门呐、啊，啊，那这个门是什么门、啊？是救恩的门啊。我们从这个门进去之后，我们就会第一件事我们会得救啊，得救。然后第二个呢，我们会出入得草吃，出入得草吃，英文是这样子讲啊，嗯 ，They will come in and go out and find pasture 啊。他是先出还是先入啊？
先入，
先入再出。这个原文是先入然后再出哈、哦，应该是入出得草吃。但是中文没有人讲入出的，是讲出入，所以他就直接翻出入。嗯、但是原文其实是先进去再出来啊、哦，先进去再出来之后就会得着草吃啊、哦。好，大家参加礼拜五的聚会的话，希伯来书里面。我们有讲到一个进去一个出来，大家有没有印象？
进到幔内出到营外。
哎，对，进到幔内出到营外啊、哦，进入幔内出到营外。好，那这里呢跟这里有点相对应哈、哦。嗯。Come in and go out、哦。好 ，Come in and go out。好。那为什么我进入幔内出到营外？进入幔内是讲到什么意思啊？
单独与主存在。
啊。来到至圣所与神同在，对不对、哦嗯、享受神的同在、哦、与主交通。然后出到营外是什么意思？
带着任务带着使命出去。
然后呢这个出去
完成神交给我们的工作。
嗯，好。那个、
在 coming 的时候呢有草吃，在旅行任务的时候呢也一样有草吃。
可是出到营外不是要跟随卑微基督吗？不是要受苦吗？要受羞辱吗？
嗯，
那为什么受羞辱的时候会有草吃呢？
对，那就是那个草特别丰富了。
OK， 好，是说明之。这个好，我们进到幔内，我们知道进入幔内我们会得到草吃、嗯、因为跟主同在啊，好的无比啊。但是出到营外怎么会有草吃呢？那时候要受苦啊，为主受羞辱啊。
对，就是约翰福音第四章讲的、啊、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嗯、就是我的食物。
对，所以当我们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啊、
嗯、
啊，也许从外面看起来啊好像在受苦、
嗯、
啊好像不舒服啊，但是呢里面却是什么呢？里面却是饱足的。
嗯，
啊，那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呦好像好久都没有什么亮光啊、哦
嗯、
好久都没有被圣灵充满啊、哦、那是因为我没有出到营外啊、哦嗯、你出到营外去跟随卑微的基督的时候呢，哎，里面居然会有饱足啊、哦嗯、会有饱足，因为我们在遵行神的旨意。
嗯，
所以呢他说 They will come in and go out and find the pasture、哦、嗯，我们要先进去，先进到主的面前，然后呢出到营外啊、哦、就是我们就会得到草吃啊、哦。好，那接下来他说啊，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跟毁坏啊、嗯。好了，这个盗贼来啊，他们会把这个羊啊羊
偷走。
好、哦，那有的呢啊，就直接给杀了，杀了之后呢就丢出去，丢到外面有人接应啊、哦，这样子，然后就把这羊呢很乖，羊被杀了之后从来不会发出声音来的啊、哦，所以被宰就是安安静静的被宰啊、哦，那。所以他们这个盗贼来就做这些事情啊。那但是就我们的生活来讲，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讲， 这个撒旦啊，仇敌来，他也要在我们身上做这几件工作。
嗯，
他要在我们身上偷窃、杀害跟毁坏。那你知道他要偷窃什么东西，要杀害什么东西，要毁坏什么东西吗？
嗯，
要偷窃我们的什么？时间啊、哦，对，还有呢？
喜好，
偷窃我们的喜好，
心，
偷窃我们的心啊、哦，
心力，
啊 ，OK， 对，还有没有？你觉得他最会偷窃什么？
灵魂，
灵魂啊，
信心，
信心，
对
对对对，对，啊，啊。好了，我们是简单的讲哈、哦，
偷窃我们的忍耐，
哎，对，偷窃我们的时间，偷窃我们的精力哈、哦，把我们的注意力从神身上转开来哈、哦，
嗯，
那我们的人生就虚度哈、哦，然后杀害什么？啊，
灵命，
杀害我们的灵命，对、嗯、，OK， 当他让我们把时间花在不对的地方，把精力花在不对的地方的时候，我们灵命的时候被杀害了，啊、哦。OK， 就不对的电影啊、电视啊，都看多了，根本灵性就被杀害了，对不对哈、哦？那他因此就毁坏了什么 ？Destroy， 他是 steal, kill and destroy 啊 ，destroy 什么？我们什么东西啊？
跟神的关系。
毁坏我们跟神的关系，嗯，很、嗯、好。还有呢？
毁坏我们对主的认识。
对。
嗯。还有呢？
毁坏主在我们身上的工程吗？
嗯，对，他毁坏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使命、呼召，还有呢，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命令 （destiny） 啊、哦，还有我们将来永远的基业。
对，
他本来在我们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美好的旨意，那撒旦因为让我们走错路啊、哦，杀害我们的灵命之后，神本来在我们身上的那个呼召跟使命呢，就被毁坏了。他本来要我们成为一个荣耀的器皿，结果因为我们犯罪了、跌倒了，结果我们后来只好啊、在神手中被做成另外一种哈啊、另外一种器皿，但是呢，失去了神在我们身上起初最美好的旨意啊，所以他要来毁坏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啊啊，毁坏神在我们身上的托付还有 destiny 啊，那当我们就在地上。我们的这个呼召使命被他破坏之后，毁坏之后，我们就失去了天上的基业啊！啊，所以这个是盗贼来要做的事情啊。那但是主说他来啊，他要叫羊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啊、
嗯。
这个英文是怎么说啊？英文是说 ，I have come 啊 ，that they may have life and have it to the full。
嗯。
啊，请问什么叫做？Have life and have it to the full、
嗯。
啊，
那就是上面讲的得生命啊，
得的更丰盛。好，这还有别的翻译方式啊？
别的翻译，我在这边写了一个
啊，
得的更丰盛，它是翻成 exceedingly well。
啊，
极度的丰富。
嗯，他可以，你可以得着生命，而且得到什么？一个最大程度，到最完满的一个程度，让你的生命活到最完满啊。
嗯。
啊，活到最就是充分的把你的生命里面所有的 potential 发挥出来。
嗯。
让你的生命里面。啊的这个生命的价值能够发挥到最高的程度，
对，
你可以得到最完满的生命，你不是只是得到一个低层次的生命，你可以得到一个更高层次的生命啊啊，这个得生命跟得的更丰盛了 啊，我们可以跟前面这个做一个对照啊，
嗯，
前面叫做说要得救而且出入得草吃啊，那、
嗯
啊、这边说要得生命得的更丰盛，对不对啊，这个其实有对照的关系啊。啊，前面讲得救，然后呢，得救，哎，我们不仅是得救哈、哦，而且要出入得草吃，
得喂养。
我们不仅今天信主得救，我准备要上天堂了，神还要让我们能够出入得草吃，他要我们进入一个这个进入幔内，出到营外更丰富的生活， 这个层次已经比得救又要更高了，对不对？
对。
啊、哦，好，所以这个下面这个讲到说得生命也是一样，我们得着了神的生命之后，不是就停在这里，这个生命还要发展发展，
嗯，
发展到更加的丰富。
对。
啊、哦，好，那今天在基督徒的属灵的生命里面来讲，我们简单的来讲，把它做一个啊 summary 啊。第一个阶段就是要做什么？叫做重生，对不对？
嗯、
我们重生得救了啊，我成为基督徒了，成为神的儿女了啊。但是我们下一个阶段是什么？来，请问下一个阶段是什么？
初入老师。
对，初入的老师。然后呢，得了更丰盛啊，得生命得了更丰盛。然后你可以用别的方式来形容吗？啊，
原本是只是信徒，可是后来变门徒。
啊，对。信徒变门徒，啊、嗯，很好。还有没有？
成长，生命成长。
对，门徒是什么？门什么？信徒跟门徒的差别在哪里？请问。
门徒是给神使用。
嗯，
对。啊、
嗯。门徒要付代价。
对。
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而且要舍弃一切。
嗯，
对。圣经里面讲到门徒的条件就是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
对，
啊，这是门徒的条件，所以那个就是要出到以外啊，要出到以外、
嗯、
啊、
嗯嗯，
那当然你没有先进到幔内，你不可能出到以外的啊，
是，
啊，所以这个是信徒跟门徒的差别，还有没有别的啊别的说法？好了，直接想说了，这个初入得草吃或者得了更丰盛的生命。就是讲到圣灵充满，还有十字架的经历，这个叫做一个更丰盛的生命。
嗯，
这个叫做初入得草吃。
这是一个循环。
对，我们一般讲的很多人讲到说，重生是我们第一层的祝福啊、哦，然后圣灵充满是第二重的祝福啊、哦
嗯。
但实际上呢，我觉得第二重的祝福其实不是只是圣灵充满，还要包括十字架的经历，因为这两个是一个 package 啊、哦。你不可能说单有圣灵充满而没有十字架经历。你如果是只有说圣灵充满，哎呀，是参加一个特别聚会了，被圣灵大充满哈，但是你没有十字架的经历的话，你这个圣灵充满是很肤浅的。但是当你有十字架经历的时候啊，你一定会更深的被圣灵充满。
嗯嗯。
那个圣灵充满才是更扎实的。好，所以这就是进入幔内，就是跟神有一个密切的沟通。这时候你就会被圣灵充满，对不对？
嗯，
就是神更多的进到你里面来充满你，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走到营外去啊，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这时候你就有十字架的经历。那当你越多的经历十字架，越多的倒空，越多的把自己放下啊，顺服主之后，圣灵又会更多的充满你，所以你就会得到一个更丰盛的生命。这个生命已经是远超过你刚刚重生得救的时候那个起初那个小 baby 的生命嘛。
对。
OK， 所以这个是讲到这个羊群啊，主耶稣他说他要带领我们啊，不仅得救，而且要出入得草吃，不仅要得生命，而且要得到一个更丰盛的生命。
Amen。
OK， 好，那所以这是我们成为主的羊啊，
嗯，
所要领受到的祝福。
Amen。
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走十字架的道路，
嗯，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吃到上好的麦子啊，出入得草吃啊，不是只有入，还要出啊，
嗯嗯，
这个时候你吃到那个草就是上好的草啊，在这个主耶稣的羊圈里面呢，我们可以吃到草啊，
嗯，
吃到草啊，这个小 baby 啊，我们小 baby 主就拿捡好的草喂给我们吃，哎呀，真好，嗯，但是主耶稣不是，主耶稣还让我们长大之后要走到。旷野里面去，
嗯，
去吃那草场上面的草，啊，有的地方还要经过这个死荫的幽谷，但是你那时候你吃到那个草呢，是真正那个上好的草，圣经里面说那个叫做上好的麦子，
是，
这个只有当你真正去顺服主的时候，你才会知道，哦，你看，
更高等级的，
我的家里面都吃的都是罐头食品啊，都是泡面这个方便面，到外面去吃大餐啊，所以我们一定要。一方面我们要入，一方面也要出啊。那只有我们顺服的时候，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刚开始读圣经啊，读起来好像都是平面的啊，没什么太深刻的。但是当我们愿意 顺服神，我们愿意放下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些圣经上的字啊，对你都开始都活起来了。
嗯，
哦，都活起来了。
对
啊，所以那个时候你就，哎，这个叫做吃到草啊，吃到草。所以我们上次我们说什么啊？出到营外，不是要跟谁卑微的基督吗？
是，
要跟着主一同出去受苦啊。但在这受苦的当中啊，你就会吃到那上好的麦子，这个叫做磐石出的蜂
蜜。蜂
蜜，哎，
那是在诗篇第几篇？
啊，那是要
那个天国中的美味哈，有各种程度的。我们可以说我们吃到蜂蜜了，哇，那是非常甘甜啊。但是还有一种更顶级的蜂蜜啊，叫做是从磐石中出的蜂蜜，那个品质就跟普通的蜂蜜就不太一样了，啊，或应该说非常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要欲尝天恩的滋味啊，我们要去品尝，我们要去享用天国里面的美味啊。那这个等次是非常不一样的哈，啊，
要重生必须要十架经历，也就是说，必须要经过磨难才。
对对对，对，所以现在是你们最蒙福的时候，对，就是这个时候的信心跟平常很稳妥的环境里面的信心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哎，所以。我们的信心经过火的试验以后，就比那经过火还能够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在他的面前会得到荣耀、称赞跟尊贵啊！所以现在主耶稣就在你们的身上锻炼那个，哎，比火经过火还会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的信心。
对。
啊，诗篇81篇，啊，我们翻一下好了。
这边。
好，圣愿170，圣愿我的民肯听从我，以色列肯行我的道，我便速速制服他们的仇敌，反手攻击他们的敌人。恨耶和华的人必来投降，但他的百姓必永久长存。他也必拿上好的麦子给他们吃，又拿从磐石出的蜂蜜叫他们饱足。所以啊，麦子里面有普通的麦子，有上好的麦子，啊，它有很多等级的。那蜂蜜也是这样，磐石出的蜂蜜就是顶级的蜂蜜了。
嗯，就是 the finest of wheat 啊。With honey from the rock. OK. 好，所以啊，我们要顺服神，把自己放下，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得到这个，吃到这个上好的麦子。好，那接下来啊，主耶稣又说什么呢？他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啊，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啊！所以呢，那另外有一群羊啊。然后呢，啊，请问，他本来这个圈里面，这个圈我们说这个是代表什么？犹太教，
犹太教，
犹太教。好，那另外这一群呢，不是这个圈子里面的啊，是哪里啊？
就是我们外邦人
啊。所以这两群羊啊，一个是犹太信徒，一群是外邦信徒。那这两群呢，啊，他说要合成一群啊，合成一群啊，归一个牧人啊，归一个牧人。那所以主耶稣在啊，不是主耶稣，保罗啊，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这里有说哈，他说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两这十架啊，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这两下就是犹太人跟外邦人，然后呢归为一体之后就与神和好了。所以这个是神的计划啊，神的计划，先是犹太人得救，接着我们这些外邦人呢，我们这也是羊群啊，本来在外面呢流浪啊，但是主耶稣一呼召我们，哎，他在我们身上有一个东西啊，当我们一听到主的声音的时候，我们会认得他的声音，因为我们是 被他选召被他呼召的羊群啊。那所以呢，他说他这里就说啊，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啊。这个是第十六节。那前面他这里有讲说啊，这个第八节，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啊。好，在主耶稣以前，有什么这个贼跟强盗先来呢？在主耶稣那个时代啊，那个要等候弥赛亚来的那种情绪非常的这个浓厚啊，所以呢，就有很多人那时候就冒这个假冒弥赛亚的名，然后呢，要呼召那些犹太人起来要抵抗罗马政府，就他们就起来了，起义啊，然后呢暴动啊，那结果呢造成更多人的死伤啊，后来那个被罗马政府一镇压之后，那些人都被钉十字架啊。OK， 所以那些人来啊，是他们来的结果是偷窃、杀害、毁坏，让那些很多无辜老百姓的性命呢，都牺牲掉了。他们那些人就是贼，是强盗啊、哦。但是主耶稣说他才是那真正的弥赛亚，对啊、哦。
当主耶稣12、13岁左右，那个时候在他的老家拿撒勒啊。就是有一个暴动，犹太人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暴动，然后罗马军队就来镇压，结果他们逮捕了100多人，就在那个拿撒勒的大街上面啊，那条主要的街的上面，这边钉一个十字架，这边钉一个，然后走了几步，那边一个十字架，这边一个十字架。所以主耶稣在12、13岁的左右的时候，他看过那个恐怖的样子，就是他要走那条路回家，或者他要出门的时候，他就是看到两旁，这边至少50个，那边50个十字架，钉在街道的两旁啊。那当然，主耶稣就知道将来他也要这样，为着人类的罪啊，钉在十字架上。
好，那这里他又另外讲到说，11节，我是好牧人啊、哦，好牧人为羊舍命，所以这是一个好牧人的一个特征。他不仅带领那些羊群，而且当羊群碰到危险的时候，这好牧人甘愿为羊舍下自己的生命。
嗯，
啊，那但是如果是雇工的话呢？雇工他是对啊，这个羊群是。十几只没有关系啊，哈、哦，这个，
哎，
对啊，人的生命比较重要。今天我们一般也是这样讲，这个羊群死伤了也就算了，但是人命比较重要。但是神却是为着我们这种卑微的生命啊，这种低层次的生命，他愿意舍弃他那么无限荣耀的生命。
对、
哦、，OK， 那这个所以他真的就是用着好牧人才能够表达啊。哦，
看到这个图画，我们有没有一些印象？在旧约里面也有一个这样的好牧人，想一想，这是谁啊？
摩西
是好牧人，对。还有亚伯嘛，哈、哦，他也是牧羊人。哎，那现在有一个特别像这边说的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的牧人。大卫，对，有时来了狮子，有时候来了熊，对不对？叼走了一只小羊羔，他怎么样啊？算了啦，小羊羔，母羊可以再生啊。没有哎，他看一只小羊羔都那么宝贵，所以他就过去用拳头啊打那个狮子，打那个熊啊，这一定要把那个小羊羔给他抢回来，他爱那个羊啊。他爱他的羊，对不对？大卫能够愿意为羊一只小羊羔舍命，所以他不怕狮子，不怕熊，所以他能够面对哥利亚，对不对？他不需要扫罗借给他的军装啊，他我穿得太重不习惯，哎，他说狮子跟熊他都不怕，何况这个没有受过割礼的这个异教徒，我怕他什么？所以他可以用他最熟悉的那个弹弓，是吧？他在 牧羊的时候，他学了一个好手艺，就是那个用那个弹弓打那些野兽啊，这也是一种打仗的方法。哎，这正好就打中了哥利亚的额头啊，因为平常神就与他同在，他有一颗心要抢回那个羊羔，所以他忘记他自己的性命，他去打熊打狮子的时候，神与他同在，所以他这个得胜的经历累积起来了，这个跟神的默契已经累积起来了，在生活里面，所以到战场上他就可以用了，懂吗？哎，所以他在战场上就一个石头就把那个巨人解决了。
大卫因为在牧羊上忠心，神就呼召他出来牧养神的百姓。
对
啊，所以当后来大卫有一次他数点军兵犯罪，结果神就用瘟疫啊，用灾殃来击杀以色列人的时候，大卫就发出一个祷告说：“神啊，是我犯罪，但这群羊做了什么事呢？愿你击打我的父家，不要加害这些你的群羊。”
是，
所以他真的是虽然是已经是一国之君了哈。这些老百姓好像是他的羊群一样，
对，
他宁可神直接来哈攻击他自己，还有攻击他自己的父家哈，他的家庭，也不要去加害这群羊群啊。所以他真的是有一个这个牧人的心啊，所以他就是预表这个好牧人啊。啊，所以那个十四节说我是好牧人呢，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啊，这个很宝贵。神他这个好牧人不是只认识泛泛的一群看起来都白色的嘛，最近白羊最近黑羊啊，就这样只知道Robert 知道这里有两群，但是白羊跟白羊之间搞不清楚啊。但是我们上个不是说那个巴勒斯坦牧羊的很厉害啊，他说你把我眼睛蒙着，我只要你把我手放在那个羊的脸上啊，一分钟之内我就知道这是不是我的羊，他可以认识一个羊到这个地步。今天神认识我们更深啊，按着我们每一个人的情况认识我们。这个有的时候你如果说有先知跟你发预言，或者说有那个属神的为你祷告，然后当他一说的时候，你会突然发觉哇，怎么这个怎么会刚好说到我里面最深的那个
情况。
对，有一次我们参加一个，我那时候在神学院里面念书啊，那时候我们有段时间在神学院，结果那时候有特别的这个外面来请来师资啊，国外来的，然后上课时候，后来就是大家都为学生们祷告之后呢，那个男的老师啊就为了祷告，然后祷告他说我觉得你好像这个需要在神面前要认罪悔改啊，然后一直祷告，然后说这个弟兄要认罪悔改啊。那我在那边想说什么什么地方我要认罪悔改，然后我就会拼命想不出来，他越讲我就越沮丧，我说哎呀这糟糕，怎么办啊。就后来突然那个他的太太啊就过来，他说can you read English， 我说 yes 啊，他就用英文写在白板上啊，写黑板上就写了一句话，他说神说我站在你这边啊。那时候我一读啊，哇，我马上就眼泪就流出来了，好像那时候就觉得说哇，好多人在那边 accuse 你，我说你要认罪要认罪，我说是啊，我是罪人，但是想不出什么罪。那所以那个
太太
就是那个弟兄啊，那个弟兄那个是领会错误还是怎么样，反正是 approach 至少是 approach 的方式错误。那至少他那个师母一讲，他说神说我站在你这边，那时候就一个好深的感觉，就是说好像神最认识我们这个人，就当全世界的人都会误解你的时候，神还是那样的了解你，而且站在你这边。所以那时候我就被神的爱充满，他说啊，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而且就说神他认识我们，当他对我们说话的时候呢，我们也知道说这个声音是从神来的声音。所以当那时候那个师母一写下来说，我听得出来就是神对我说话。所以啊， 我们常常跟神在一起哈，你会听到他什么时候会来对你说话。当他一对你说话的时候，你的心就被摸着了。那个，有一次那个，我听到一个见证啊，听到一个见证，那个有一个小朋友啊，很皮啊，很皮，他那个是一个小男生，他跟他妹妹还是什么，常常会吵架。就后来有一次，那妈妈就罚这个哥哥啊，他说你去房间里面去好好的去反省啊。结果呢，他那个哥本来就是很顽皮的，就后来突然，妈妈听到那哥哥在里面哭起来了，他就跑去看，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这么难过？他说刚才在房间里面的时候，主耶稣把他过来啊，然后在他心里面这样摸一下。主耶稣在他心里面给他摸一下，他整个人就
融化了，
他就觉得说他不对，他不应该这样欺负妹妹啊，他不应该这样子，那所以他就在哭啊，觉得很不对哈。那所以后来他妈妈就把这个见证跟弟兄姊妹分享，他说他在那边旁边怎么讲没有用，但主耶稣过去，他说主耶稣过来只是这样把我的心这样摸一下，我就他就大哭啊。今天一样。我们需要常常被神这样 touch， 被神 touch 啊，我们就整个人会不一样。OK， 好，我们继续往下啊。那这个是说在耶路撒冷有这个修殿节啊，是冬天的时候。那这个跟刚才这个事情到底是相隔多久呢？啊，没有太久。大家看这个上面这个 PowerPoint 啊，刚才那个事情是发生在祝棚节之后，对不对啊？本来是主耶稣上耶路撒冷去过祝棚节啊，祝棚节结束之后呢，后来主耶稣是先赦免了一个行淫的妇人的第八章啊，完了之后主耶稣就继续讲一些话啊，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所以他们要抓他，主耶稣就躲藏啊，从殿里出去了，出去之后他就医治了那个生来瞎眼的人，所以那个都是发生在祝棚节之后的那一两天的事情啊。好了，接下来现在他说到了修殿节啊，祝棚节是在他主耶稣已经到了他第三年服事的秋天了哈、啊。那祝棚节到冬天了，本来是大概是九十月之间，现在到了修殿节，修殿节是在十二月初啊。修殿节，那修殿节是什么呢啊？大家有没有看过叫做哈努卡的？这个是什么节日啊？这个就是修殿节啊。修殿节啊 ，Feast of Dedication 或者那个哈努卡啊，这个是在每年的十二月初左右啊，有的时候会早一点，有时候晚一点。它是连续八天，是在纪念主前165年啊，那时候马加比兄弟他们收复了耶路撒冷洁净圣殿的事迹啊。这个节日跟圣诞节很近，但是犹太人他们绝对不会过圣诞节，对不对？不会过圣诞节，所以呢，他们到圣诞节他们会若有所思啊，所以他们就大肆庆祝他们另外一个节日，因为这个节日跟圣诞节很近，所以那时候他们就过这个 Happy Hanukkah。所以你有时候看到一些怎么搞的，书店里面有卖这些卡片啊，然后呢，到了街上哈、他们会有这个是犹太人那个两个拉比啊，在柏林的这个布兰登堡的门前呢、他们就立起这个修殿节这个巨型的这个烛台啊。我们在那个温哥华美术馆前面也有啊，去年啊，那也是很大的一个啊。那它这个是什么呢？它那个是每天会点一盏灯啊，这样子连续八天，所以它左边四个，右边四个啊。那中间那个呢是好像说母火一样啊。他们叫做那个叫做 servant 啊，就是一个仆人啊，主要是要让其他的这八盏啊点起来。那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啊，因为那个时候在主前17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耶路撒冷这个犹太地啊，那时候是被一个叙利亚王统治。那那个叙利亚王他就是叫做安提阿古四世哈，
伊底法尼四世。
对，他那个是。他是热衷这个希腊文化，所以他这次在全国推行这个希腊化啊，希腊化。那刚开始手段还比较温和，但是后来就越来越严格啊，越严格。然后 要求啊，就是规定不准啊，不准这个啊给这个小孩子行割礼啊，然后这个不准再读这个律法书等等啊，然后把这些书都要烧掉啊，就是开始来逼迫其他的宗教。
嗯，
那后来甚至于他就那个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啊，就污秽圣殿，在圣把圣殿里面的房间当做妓女院啊，然后把这个祭坛呢拿来改成献给这个宙斯啊，希腊那个神明那个宙斯的这个祭坛，然后犹太人说这个猪肉是不洁净，就他们在上面献猪肉啊 ，OK， 所以他就污秽那个圣殿，结果后来到了，后来就有一个马加比弟兄，他们就是一家人嘛，他们后来就起来革命，起来革命之后啊，哎，居然神就让他们打胜仗，而且到最后收复了耶路撒冷，然后收复了圣殿，啊，收复了圣殿之后，他们就开始要洁净圣殿，花了一段时间要洁净圣殿。洁净圣殿的时候，因为那个圣殿它有规定啊，圣殿里面有灯台啊，有灯台，那要点灯，那个灯是不能熄灭的啊，那个他们要常常去照顾那个圣所里面那个灯。那结果他们要点那个灯，但是后来发现啊，那个因为所有的东西都被那个叫做安提阿古破坏掉了，就他们只找到一瓶洁净的油可以用来点灯的，那个瓶洁净油上面还有大祭司的那个封条在上面，只有一瓶。结果他们这时候啊，他们就要拿这个点灯，但是呢，这一瓶的油只够一天的，只能点一天而已。那但是他们预备这个新的油啊，按照这个摩西律法的规定呢，这个需要八天才能够预备出新的油出来。结果他们就先点这个油，结果后来没想到啊，这个一瓶的油居然可以连续的使用八天，一直到新的油做出来之后，这个油才用光，所以那是一个神迹。那他们后来为了要纪念这件事情，他们就连续八天啊，就要庆祝这个节日啊，叫做修殿节。那修殿节在圣经里面是没有的啊，圣经里面有其他节日。那修殿节在以色列的传统当中呢，也不是一个重要的节日啊，不像是逾越节啊祝棚节啊这些节日那么重大。但是现在因为就是说因为这个节日跟圣诞节太近了，所以他们要用这个来取代圣诞节，所以现在以色列人庆祝这个节日呢非常的盛大啊。所以这个关于这个修殿节本身我们就不说太多了，
嗯
啊，但是我们知道他们就是因为有八天嘛，所以他每天就点一个一盏啊，然后到平常他们那个是在犹太人自己在家里头呢，
嗯
啊，窗台上有八根蜡烛啊，一天这样，嗯，每天多点一根啊，但是他们也有这种大巨型的在外面啊。好，那发生的地点在什么地方？耶稣在殿里的所罗门廊下行走啊，那这个是圣殿啊。那所罗门廊就是在这个地方啊，就是圣殿面对圣殿的那一排啊。那旁边这里叫做皇室柱廊，皇室柱廊曾经发生什么事啊？大家记得吗？圣经里面没写了，没写说这个皇室柱廊这几个字啊，就是，但是在这边发生的事情就是主耶稣在那边把这个牛羊鸽子赶出去了啊，人家在这边就是做买卖啊。你看那个圣殿那个右边，这不是有两个门吗？啊，两个门啊，那边都是入口啊，很多人这个从外地来朝圣啊，就是皇室柱廊的下面就是这两个门，
嗯，
啊，就
是这个吗？
这个还有左边那个，哎，对，这两个啊，这个门啊，他们从这边进去啊，这边进，这边，哎，这边进去之后呢，就从这边出来啊，
嗯，
这里有一个好像是地下道，好像从这边进去，这边出来啊，所以这边都是小人啊，啊，
嗯，
那这边还有个受禁池，他们有的从外地来啊，这边。在里面可以先洁净自己啊，那所以进去之后呢，这边的话呢可以做买卖啊，可以说买牛羊鸽子啦换钱啦啊。那所罗门廊底下呢，常常是拉比跟他那些学生啊在那边讲话啊，在那边讨论事情的地方啊。那有的时候是在这前面啦啊，这个阶梯这个地方，哎，所以主耶稣那时候十二岁的时候呢，有可能在这个地方，也有可能在这个地方啊，跟那个拉比啊问话啊。好，那接下来。旁边这个地方呢，就是现今的哭墙啊，哭墙在这个长这个样子啊，是哪一块？就中间这一块啊，这块是当初的这个圣殿啊，到目前为止唯一哈，啊，还
留下来，
就从主耶稣那个时代啊， 那时候那个罗马兵丁啊把这整个都拆毁，但是这段没有拆毁啊，留下一个纪念啊，表示说他们这个曾经啊在这边，这边有一段很大的建筑啊，他们把它拆毁了，但留下这一段啊，表示他们的丰功伟业啊。
旁边都是
建筑啊，你说哪一个？
左上方，
这个就是原来的圣殿啊，那他们现在后来被罗马人拆掉了，拆掉之后，后来这个耶路撒冷到第六世纪之后被这个穆斯林啊占领，那占领之后，他们后来就盖了一栋清真寺啊，清真寺啊，所以这个清真寺从那时候一直到现在，成为这个怎样伊斯兰教的一个圣地啊。那今天就是因为这个清真寺在那个地方，所以圣殿一直没办法重建，要不然的话啊，圣殿早就重建了。啊，那
以色列也有清真寺吗？现在？
以色列有了，他们境内，因为他们境内有很多都是这个穆斯林，啊，所以就会有很多清真寺啊。那像这个耶路撒冷现在就是也是一方面是犹太教的圣地，一方面是基督教的圣地，一方面也是这个
回教，
就是这伊斯兰教的这个圣地啊，三教的圣地都在这个地方啊。所以这里头有阿拉伯人啊，犹太人啊，啊，还有基督徒啊，所以他这个城市里面分成好几个区啊。好，那这个就是他们啊，那些犹太人、啊、在哭墙前面祷告啊，祷告，然后
把他们跟神的那个祈求塞在那个缝里面。
对啊 ，OK， 所以这边右边是所罗门廊啊，这边是皇室柱廊，左边就是现今的哭墙啊。所以今天只有这一段墙壁还是留着，其他地方都已经被拆掉了啊。
嗯。
啊，所以主耶稣在所罗门底下就跟他们讲话啊，讲话。OK， 我们看一下圣经了啊。哎，那他们说，哦，你叫我们犹疑不定要到几时呢？你若是基督，就明明的告诉我们。那主耶稣说，主耶稣怎么跟他说？我就是啊。他们会相信吗？我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了啊，不信。他说我奉我父的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只是你们不信。为什么不信呢？主耶稣说很简单，因为什么不行？很简单，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
嗯，这是关键句。
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啊，他们也跟着我啊，这个地方就讲到这个神在我们身上啊，有一个拣选跟预定的一个主宰啊，我们啊这些信主的人呢是。基于神的拣选那些人呢不信、嗯、因为他们不是神的羊啊、不是神的不是主的羊，所以他们就听了也不信啊，这个是那但是他们需要为他们的不信负责，因为神给他们有一个自由的意志啊、
嗯、
所以这个圣经里面这是两方面的真理，一方面神有绝对的主权，一方面人也有绝对的这个自由意志啊，这个我们在这地上有时候想不通怎么会这两个同时可以不矛盾，但是到了天上我们就会发觉哦，原来真的是不矛盾啊，从这个神永恒的角度来看啊。好，那所以呢他说啊，你从这边就看到他说这个第二十八节啊，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啊。所以呢根据这节经文就有现在教会主流教会就是认为，就是说一次得救呢，就会永远得救了啊。
嗯，
就主要是根据这一节经文啊，这些经文。好了，那这个也是一个真理，我们就不太多说了哈。我们主要是要知道说我们今天得救呢，是出于神的拣选。今天我们如靠，我们可以这样讲，凭着我们自己，我们自己不会相信的，是神开我们的眼睛，我们来相信的啊。但是所以我们信主，我们不能说是我自己的功劳啊。
那不行
啊，对对对啊。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知道说我们走这条天路呢，我们要认真，要谨慎战兢啊，要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啊，不能这样轻轻忽忽。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对神有一个信心，知道呢他能够保守我们，他能够保守我们，不让仇敌把我们从他手中夺去。
对
啊，只要我们向着他有这样的一个坚定的信心啊，这个是神所要的，
而且不要故意犯罪。
对啊、哦，好，那好，他前面第二十八节说，谁也不能从我的手里，对不对哈、哦？把他们夺去。到二十九节说什么？我父也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谁的手中把他们夺去啊？ 我父的首领，对不对？二十八节说我的首领，二十九节说我父的首领，哦，好，那到底是神的主的手还是天父的手？
都一样。
所以他接下来第三十节就说我与父原为一，哦，他为什么说我与父原为一啊？因为我的手就是天父的手，天父的手就是我的手，哦，然后呢我们都把这个羊群呢放在我们的手掌心里面，所以他就说我与父原为一，哦，这个是基于前面这样的一个论述。
那我补充一下啊，哦，我与父原为一，它的英文是 I and the Father are one， 它是用现在简单式，所以应该它的意思就是说我与我的父一直都是一的，过去是这样是一，现在是一，将来永永远远都是一啊。
好，接着犹太人就因着这句话要拿石头打他啊，那主耶稣说你到底是为着哪一件事要打我啊？我行了这许多的神迹啊，哦，他说不是为了这些神迹，而是因为你说健忘的话，哦，因为你是个人却把自己当作神。主耶稣就引用圣经上的这个一段话说，我曾说你们是神，这个是在诗篇八十二
篇
第
六
节，这是亚撒的诗，哦，亚撒的诗，神曾经说那些以色列的官长，啊，说他们是神，但是
小写的 GOD，
哎，对，但是呢你们却要像人一样的啊，哦，灭亡，因为你们这些人不行公义啊，哦，那时候是责备他们啊，哦。好，他说神尚且称那些人为神，何况是啊，神所差到世间的啊，分别为神的神的儿子吗？啊，哦，好，那他说接下来讲，他说 OK， 所以他说啊，我这个行了这许多的事情，你应该因着这些事情呢。你就算不信我，也要因着我所行的这些事情相信啊，
嗯
哦。那最后反正 anyway， 他们要捉拿他，主耶稣就逃走了。
嗯，
逃走了，跑到哪里去呢？到约旦河外，到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啊，起初施洗的地方。那这个是，好，这个我们下次再说啊。哦